我们众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也很特别的知道这是最后一篇的信息。这次特会的总题是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应时的。这里在纳林里和在身体的交通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为了这次的特会，主要特别说一些专对这个时候所需要应用的话，是面对现今的情形，或我们已经有在这个情形两三个月了，他要延迟到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李弟兄的指示在不同的方式就知道，在这里世界的局势与主的行动要执行在地上的行动之间是有极其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来考量。我们的神是主宰的，他是天地的主，这位得荣升天登宝座的主耶稣，这位人子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在启示录五章六节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狮子羔羊，他是神行政的中心。的确在这里所发生的对他来说是毫不惊奇，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我们的神知道他在这里所想要达到想要成就的，或许他要在这里所对付的是他清楚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警醒，不要用我们自己表达天然的感觉迫切或者意见的祷告来轰炸主，反而我们需要在这里向主敞开，寻求他，照着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里的原则，的确我们的主神除非他将他的启示给他的伸言者就不做什么，这里讲到一个原则，主在这里要有行动，他要采取一些行动，他要借着他活的话让他的伸言者知道。或许在刚开始一些戒言的话，这样的特会所说的乃是这样的一个说话，来到第六篇信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是讲到心腹的预备。我愿意在这里讲到这一个特别的篇题和主要的重点，在第五篇信息里面我们接受了一些关于时代凭借的一些话，这是要转移时代的时代凭借，当主要转移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行动，他需要在地上有人的器皿。的确在这现今这个时代要结束的时候，主需要形成有一个他团体时代的器皿， 在马太福音的末了，主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在13:39-40，并在24:3同样的词也用到，这讲到时代的终结。在这里，时代是指时间的某一个特别的时段，是有始有终的。在这段时间里，神的旨意就是要以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执行他的经纶。在现今的时代，就着属灵这一面来说，是一般的称为恩典的时代。的确是要来的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的时候，就再也不是恩典的时代，那将是公义的时代。但是这现今的时代就是恩典的时代，能准确的也被称为召会的时代。主在马太福音16:1就预言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召会必须照着神来，在恩典的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得以建造起来。与此有关，就是现今时代有关的考量，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启示录10:7，在这个经节里面有一个宣告，神的奥秘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完成了。这个经节还有从但以理书以及其他的经节加在一起，就加上我们对恩典时代和召会时代的领会，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照着神来说，要来的这个现今这个时代是要终结了，要，也就是这个奥秘的时代要终结了。在之前这个时代，律法的时代，还有在之前律法时代之前的那些，都不是奥秘的时代。神乃是以一个显明的方式做事，并且在要来国度的时代也不会是奥秘的时代，因为在那里国度的实际就要在地上彰显出来，荣耀的主要在带着他的荣美而在那里。但是我们现今乃是活在奥秘的时代，那我们所当学习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学习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看见，在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奥秘的时代，与现今世界的局势和主恢复现今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环境。是的，我们的确这么做，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主的亮光，看见到底什么是这个世界局势的重要意义，也就是关于这一个疫情和所有与它有关的事。当然我们需要顾到实际的这一方面，我们如何天天过生活，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有召会生活和特会以及训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会，是一个录影录像的特会。我们 不能够在这里过度的强调这个实际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人，作为信徒，我们仰望主来希望这个现今的疫情会结束，最少这里有某种程度的恢复，就不是说恢复到这个平常的情形，但是最少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这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我们需要来考量的。神的历史正像我们之前的信息所指出来，乃是在看得见的人类历史里活出来的。那现今在这个奥秘的时代，对主与他经纶有关最大他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不同方面，到底他在这里要做什么来完成他心头的愿望，来成就他的旨意，来执行他的经纶和他的目的呢？到底他在这里所做的是奥秘的，是看不见的，是奥秘的，是内在的，是生机的，也是内在的，并且是一个活的方式所成就的。我们在这里不能寻求主超越过什么是物质的、看得见的。我们或许错过了许多的机会，他天天把这些机会给我们，就是在所有这世界的局势的情形之下，只要我们来经历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让他能在我们里面工作，有一个敞开的路，并且在这里来完成他的渴望，就是不仅有召会作为他的身体，还有召会作为他的心腹，他的配偶。基督自己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乃是两个极大的奥秘，大的奥秘。我们能够在这里观察并且得着一些事实，关于世界的局势，是我们应该这么做，但是这些与这些奥秘之事有关的事实，在神的眼中是真实的，是需要特别在我们里面进行的呢？我再提到启示录十章七节，在这里有个宣告，讲到神的奥秘已经完成了，这就说出主的旨意已经成就了，那就是借着他的得胜者，在他的心里，在这个时代他所要完成的是什么呢？这个词讲到时代的终结，就指明在这里有一个过程在发生，这过程就要被带到一个完整的完成或者应验。这个过程就是这些奥秘的实行，那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形成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在这里浸透我们，浸润我们，然后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是在这里团体的彰显基督，在这里 指明时代结束那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三年半，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那七十个七的最的第二部分，是我们要在哪里看见这一个指标呢？不仅是在关心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这个圣殿的事情，而且在这里还要看见在欧洲到底是罗马帝国的恢复是不是在发生。但是光仅仅有以上所说的还不够，不能把主带回来。我们知道从马拉基书四章这里，基督要作为公义的日头而来，他要向全地显现，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他是谁，他在这里要做什么。但是他却要隐秘的作为诚心而来，要得着他的得胜者。这就是在大灾难开始之前，这也就是这时代的终结。得胜者出手的果子，还有那些已过去世的得胜者，他们是男孩子，要在一起被提呈现给基督作为他的心腹，之后就要有婚宴。在主的心里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就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和他的心腹。然后还有一个点讲完后就来看纲要。在以弗所书关对于教会的着重点是强调基督的身体。教会作为一个生机体，是由神圣的生命所构成的，也就是基督生机的身体。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借着基督的死所释放的生命，并分赐在他的复活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所产生的，从基督里产生出来的是这个源头，那建造起来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但这里还有另外一方面，基督的心腹，基督的配偶。在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把他自己给了教会。现今在他升天的职事里，他把他自己做到教会里，在这里洗涤他、洁净他、净化他、预备他。那么教会现今是基督的身体，当主来的时候就要成名给他作为他的心腹。他的来并不是要来得着教会作为身体，他的来是要得着教会作为他的心腹。身体乃是现今的教会，心腹是在将来的教会。若是我们在这里蒙光照，而且新鲜的被复兴，被主对我们的爱所吸引所推动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看见到现今情形的心脏和核心。在这里我要承认这件事作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中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心腹有没有预备好呢？这就是现今所需要发生的事。好，我们现在来进到纲要。 这里总共有八个段落，头两个是基本的，向我们阐明一些基要的真理，就是管制的原则。然后最后一段乃是与这位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战士和他的心腹军队作为团体的石头来临，来击碎这个人类的这个大人像以及人类的政权。另外还有其他五件事，都是与在我们里面团体的所需要发生的事，并且我们个人身上所需要做的，就是与基督这个心腹的预备有关的事。主还给我们有时间，也有还有机会来预备。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对于量给我们的时间是精明的，因为一天过一天，一天一点过一点的，愿意我们在这里被主所带领，由他所牧养，并且被指引到他面前，好使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为着预备的一天，每一天就是都会有些事是在我们里面发生的，都是每一天都是与心腹的预备有关的。好，第一大点，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就是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凭着他神圣生理生机的拯救，为基督取得一个心腹，就是召会，所以要来要有一个婚姻，是在启示录19章第7到第9节，你们要喜乐欢腾，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他的心腹已经预备好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这就是在主心头里所要的。这一个婚姻也就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和产品，这也就是神的安排，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乃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以及一切为着产生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羔羊的妻子。那实行神的经纶有两个主要的方面，我们经常将他们称之为神完整的救恩，他乃是借着法理的救赎买了心腹，他为他流了宝血，他为他而死，他在他的身体里担当了我们的罪，不义的替我们成了义的，替我们成为不义的。我个人相信在希伯来书12章讲到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是他的配偶，他的心腹。这一个他所付不可测量之代价的结果，就是这个心腹。根据于他法理的救赎，我们就有了生机的拯救。罗马书5章10节，更要，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天天更多在他生命里得救，也就是心腹预备的一部分。 第二大点讲乃是关乎于主的恢复，关于世界局势与主恢复应时的话。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义，讲到什么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是为了什么，主恢复的目标是什么。主的恢复是为了心腹的预备，这心腹是由他所有的得胜者组成的，在新天新地里，这是在启示录21章所提到的。我们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作为心腹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他的丈夫。所以在这里就给约翰看见，我要给你看见，约翰要看见心腹。所以约翰在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山上，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天使说你就要看见这个羔羊妻子，但是这个心腹也就是一个团体的人，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永远的妻子要包括所有历代的信徒，他们在这里蒙了救赎，重生变化并成熟，得了成全并被建造起来了。启示录19章的心腹并不包括所有的信徒，乃是由得胜者所构成。弟兄姊妹，让我们停在这里一下，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现今现实，当我在这里释放这样的话，你们在听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为了什么？主的恢复是为了预备心腹。既然这是主的恢复之所为要得着的，我们的确就应该正确准确的看待自己，作为在主恢复里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预备好一年，是不是能有所改变？一个月是不是有改变？一段长的时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呢？很可悲的，只有在那些信徒里最终要被显明为得胜者的身上才有这个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赎回光阴，他们就着心腹预备这件事蒙了光照，一天过一天，不管他们的情形如何，不管他们的软弱和失败是怎么，他们在这里有这得胜羔羊包大能的宝血，在这里他们洗了他们的袍子，这是在启示录22章14节，他们有权到生命树来这里，他们在这里洗净自己的袍子，天天都有个新的开始。他们有这样的观点，第一重点说所有的得胜者要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里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这是启示录19章7节。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和肤浅不准确的教导，是在许多牧师和圣经的教师里 他们解释这个为不管圣徒生命成长的程度有多少，不你怎么样生活形式都是可以为着这个，都是得着这个的。不是的，这要来的心腹是由得胜者所构成的。当我们认识这个，就需要向主祷告，当主自己在启示录三章这里说到他自己是得胜者，也指明他自己是在启示录十五章那里是要来的得胜者。我们需要祷告主说，主啊，借着你的宝血使我成为你的得胜者。主，你是得胜者，求你在我里面复制你的自己做得胜者。最终在第二终点，所有的之中所有的信徒都要连于得胜者，使新耶路撒冷丰满的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所以到时代的终结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成熟被得成全，都要在勇士里成为基督的妻子的一部分。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要来看关于心腹预备的五个方面。在这里，当我们跟你们所看见的只有两个方面，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在这里要个人的有主因着他的话得光照，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教导，这也不仅是对圣经的解释，这乃是从这位是光的神借着他的话而来到的光。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在这里要作为敞开的器皿，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甚至一天又一天，一时过一时，让他在这里浸透浸润我们。第三大点讲到团体的心腹得以预备好，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心腹要成为基督的配偶，他不能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女孩，他必须与他匹配，正如夏娃与亚当是相匹配的。这个匹配是如此的亲密，主就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就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与他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是神，在他的神格里他要接受敬拜，我们是敬拜他的人。第一终点，在新约圣经里，完全这词用于指信徒在神的生命上长成成熟并得以完全。这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这个完全，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长大成熟的发展。这指明我们需要在神圣的圣母里长大成熟，以致完全成为一个长成的人。我们需要继续长大，直到我们神的圣母里成为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是保罗的意象。我们需要长到元首基督里，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目标就是要达到长成的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作为新人是相同的。 身体在长大被建造的时候，新人也就在成熟。这应该有为此的祷告，在这整个主的恢复里面需要有这样代求的祷告，为着所有众圣徒众召会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在我们里面长大，只有神能叫我们长大，在我们里面增长，直到我们达到基督独丰满之身材度量里那一个长成的人。在第三终点这个纲要的这一部分，就让我们注意到两件与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成熟有这两件重要的事。这两件事就是信与爱。在雅歌第八章，我在这里提到关于这个表号的解释，主的良人是关心那些年轻的信徒，他的信和爱还没有得发展，他预备好要被提了，他已经成了苏拉密女，也就是基督作为所罗门的复制，他已经预备好要为着主的来，他在这里呼吁主要快来，但是他却没有忘记那些年轻的圣徒还没有成熟，他的信与爱还需要得着发展。我们在这里不是由我们属灵的情形受限制，只是为着我们属灵的长大受限制，我们所顾到的是彼此相顾，顾到年轻的，顾到新的，我们顾到那些多年被约束被，但是现在又回来了，我们在的祷告是为着信与爱的发展。第三重点，心腹要成熟，他的性和爱就要完全得着发展。性和爱乃是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优越美德，这是性与爱。我在这里想要指出来，也向你们所建议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愿意这么做的话，就翻到提多书的末了，在恢复本圣经里是有这样的注解，在那里你就会看见一段很长的注解，由李弟兄所写的，这是在他讲完信与爱的生命读经之后所写的，在那里所写的是太美好了。小二，信是叫我们接受主，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所以一天过一天，我们在这里操练信心来接受主，他要把他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操练信心来接受。爱叫我们能享受我们所接受的，这是关于心腹的预备宝贵的一面，信和爱，接受和享受。小 A， 信是神所赐给我们，要我们用以接受那座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使我们进入三一神，与他连结为一，得着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所以借着信，我们不仅接受，我们还在这里连结了我们与他 就是与三一神有生机的连结。B 小点，爱是由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那些与我们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活出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使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团体彰显。借着爱，就是我们所享受所接受的这同一个爱，就让我们有能力被推动来活出我们所接受的丰富。我们乃是彼此活出这个，这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教会生活的素质。我们也彼此相互的供应，我们都有些东西是可以分赐给别人的，我们都需要接受爱是动力。这个根据于性而有爱的操练，就能够带下这心腹作为基督的荣耀团体的彰显。第四大点，除了在生命成熟，心腹必须被建造成为一个团体的人。启示录里的经节讲到心腹和城，心腹是一个人位，却不是一个单个的人，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所以在当我们在这里长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经历被建造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建造乃是神团体的彰显，神的建造就是神，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神救恩的目标。想想看，出埃及记，当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根据于这个经历的逾越节，他们过了红海，把他们带到山上，给了他们启示，但目标却是在哪里？在第四十章，帐幕神的居所。所以神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神的建造就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神救恩的目标。我再重复这一点。第二重点，神要得着一个建造，在其中神与人，人与神能成为相互的住处。这是约翰福音15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20节，在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亲爱的圣徒，经历这个一天过一天，一点一点的经历，都会是我们预备的一部分。主啊，把你自己建造到我里面，主啊，把我建造到你里面，使我们成为团体相互的居所。C 小的第三终点，神建造的原则乃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有一个这样纯净、准确、中性、满了亮光的教导，是借着这时代的指示，在这时代的意象之下 给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在这里学习，一步一步有一个真实的经历，那就是要有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神把我们建造到他里面，神与人调和， 就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我这么读，神与他你的调和，就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最少在我的里面有某一个程度，我愿意这么祷告，主啊，我愿意有更多的调和，我不愿意有任何的局限，任何的限制，主啊，把你建造到我里面，也把我建造到你里面。第二小点，人与神的调和，就是人被建造到神里面，所以神与我们调和，他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与神调和，就是我们被建造到神的里面。第四终点，与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是对他忠信寻求者至上并最高的要求，完成他建造他召会的预言。第五终点，与同有份于神圣生命的人建造在一起，是照着神永远经纶追求基督之人最高的美德。心腹必须要有这最高的美德，他被建造起来，他是一个建造。上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建造了一个女人，就为着男人，这必须是在我们全人深处的中心。主啊，拯救我脱离单独，拯救我脱离任何的孤立。主啊，把我们建造在一起，好，为着你的心腹。第五大点，心腹的婚宴礼服是明亮洁净的细麻做的，这是他的婚纱。在第路加福音15章，当浪子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袍子给他预备好并且穿上了，那个袍子就表征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义。我们都有这样的袍子，好使我们能够在父神的同在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被义所遮盖了。来到马太福音22章，我们读到了这一个婚的礼服，一个婚礼的礼服。在这里，在启示录1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底这是关乎哪一些方面。第一，洁净的是指性质，明亮是指彰显。所以就着新娘来说，一切都是洁净的、纯净的，是明亮的，是发光的。第二，心腹所穿的细麻衣乃是圣徒所行的义，或者复数诸义。这个词是很不寻常，这里说到圣徒所行诸般的义，就是基督作为纳灵在我们的里面，借着我们的魂得着发表。当我们照着调和的灵生活并活基督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特定的方式里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服侍的，我们在这里所传的福音，彼此的牧羊，忠信的给予，这些都是诸般的义。其实心腹在这里预备他的礼服，乃是借着让基督作为纳灵，借着他的魂在他日常生活里而得以编织出这一个礼服。第一，基督乃是我们借以得神称义的义，使我们能在灵里重生，得着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A 小点，作为我们客观的义，基督乃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神称义的那一位，提醒我们被神 所称义，就是神称我们为义，是照着他义的标准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有基督作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由神所称许，因为这个标准由基督作为我们的义已经满足成就达到了 B 小点 B 点作为我们主观的义，基督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为我们过一种能得神称义并始终蒙神悦纳的生活。基督是我们主观的义，我们被神称义，由神在基督里所悦纳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乃是讲到婚宴，婚宴就需要为着新郎的礼服，这一个礼服是从诸义众义，就是诸般的义所有的，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经过我们过一种得神称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在早期的情形，或者你们有些人是比较在前面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学习让基督活着。我们所需要学的就是在任何一天里面，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或者我们失败，或者我们这些不照着神意的事情呢，不被他所称义，不蒙他悦纳所称许的事的事上，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基督作为纳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一天过一天，我们就能够学习，并且在这里发展出对这样的经历，就是这宝贝的一位，无论在任何情形境况里，都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样的生活就产生出主观的义。第二小点，我们若要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就必须履行这条件。保罗认识这个，也带头活这个。我们不应该对自己的义有任何的信任，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自我的或自己的义，我们应该彻底透彻的拒绝这个事。若有人活在自义里面，这个人就是在自己里，是在肉体里，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一个条件就是放下，把我们的义摆在一边，不是有自己于的义，乃是有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我再说，这不是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这乃是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基督从我们里面的活出，是一种由神所称义所悦纳的义。这就成了他们的婚姻，基督从众圣徒活出做他们主观的义，成为他们婚礼的礼服。你在读那一个比喻里面看见他被暴露了，你的礼服在哪里？他没有这个礼服，就你就不能在这里。若是没有这一个礼服，就不能就在这里。很多信徒他们被教导，被错误的引导，说只要你有这个路加福音15章的那个袍子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进到婚宴里去了。但那不是事实。我们在神面前是穿那一个袍子，但是在我们的新郎面前需要有另外一个袍子，那就是为着我们新郎的那个袍子， 这是令人发人深省，并且让我们有要彻底认识的。作为我们客观的义，基督乃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称义的那一位。作为得胜者的信徒，乃是主观的，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基督的。这就是基督第一次看见我们得产生，所以这里他这在各方面都能够使基督喜悦满足，在各方面这心腹是预备好的，是被建造起来的，他需要这有诸般的义，所以在他面前，在新郎面前是有这样的一个袍子，所以在这里他乃是彰显了基督。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好使我们自己预备好，借着有那灵所训练预备我们的礼服。这里马太12章11至13节的婚宴礼服，表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活出来的基督，并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成为我们超凡的义。这是 B 小点。所以在任何一天，好，就算在这一天的末了，无论这一天怎么样，好不好以平安来结束，让基督做这一切祭物的实际。你要说，主啊，我需要你做我的赎愆祭，今天好多次我没有活你，我没有彰显你，我需要你作为我的赎罪祭。主啊，我需要你做我的燔祭，唯有你是向神绝对的。我们在这一天就能够以平安结束这一天，除了在平安之外，我们还去鼓励你们在你里面有一种喜乐的感觉，说这天我没有过的，我没有虚度这一天，这一天里没有缺失，最少在我里面有一些基督的增加，基督活在活出我的里面。第六大点说到新妇要献给新郎，新妇需要美丽。所以在雅歌这个词用了好几次，在寻求主的人在第一章的末了就说，看啊，我的骄傲，你是美丽的，这个词用了好几次，你是美丽的。这他也对他有回应说，我的良人啊，你是美丽的。到了第六章他成熟的时候，他美丽如同德沙，如同这个像日头像月亮一般的美丽。主在这里所要得着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心腹。我在这里这不是讲任何轻率的话，这里不需要外面，不需要有做任何的手术，不需要抹任何的化妆品，基督就是美丽的本身，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美丽。然后看啊，他的美丽就成了我们的美丽，借着他而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小点就很清楚了，在雅歌佳偶和良人都有美丽，并且珍赏彼此里面的美丽。雅歌四章七节是非常美好的一处经节，几乎是一个预言。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就是他要说的， 我就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所有这些斑点皱纹这些瑕疵都要生机的被洗涤去了，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就是他的要求，他也要产生的。第二重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说到新妇的美丽，其实基督要将教会献给自己所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心腹的美丽乃是来自那位坐到教会里面然后借着教会彰显出来的基督。我们所有的美丽乃是基督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珍赏的乃是他自己的彰显。好不好，让我们祷告，让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好使他的心腹得着美化。第五终点有我们引用了诗篇45篇第11节，上王就羡慕你的美妙，你的眼必见王的华美。以赛亚书33章17节，上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诗篇45章11节，上我们要看见王的华美，王要羡慕我们的美貌。我的佳偶啊，你的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军队旗的军队。所以仇敌会惧怕我们，主要喜悦我们。第七大点，心腹也必须是击败神仇敌的战士。我指出过，在启示录19章的后半，在大灾难要结束的时候，在亚米吉多顿要征战的时候，仇敌与基督相对，主的降临不是自己单独而来，他要带着他的心腹军队而来，他带着他的新娘，就是这个有经历的战士。这就为什么他与他成为分配，基督要他与他一同征战，要在对基督要他对着他的仇敌宣告得胜。这就是应验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在这里不作为心腹是形象的一件事，但是作为战士，这他的礼服就成为他的军装，这就是代表这个掌权的一面，就代表彰显他，代表他。他在以弗所书，我们看见启示录19章，我们也有这教会的这两方面，在他婚娶的日子，基督要迎娶那多年与神仇敌征战的人，这就是说基督要迎娶那已经胜过那恶者的得胜者。所以得胜者要被带到这个地步，就是带到生命成熟的地步。在这里有一个军队是在这里预备好要征战的，这就是预备的一部分。我们现今的征战在这里有份于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预备的一部分。第三重点，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带着他的心腹做他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在哈米吉顿征战。基督带着他的军队来时，他乃是作为人子而来，他这位人子需要一个配偶与他相配，使他得以完全，这配偶就是他的心腹。因着主是话，他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主征战的时候， 他就为神说话并彰显神。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基督来的时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要把他自己设立在耶路撒冷，他要人敬拜他，基督就要来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那是要从他口中的气，就是口中那个话来毁坏敌基督。在启示录十九章，他是有话的，口里有话的，口出的话的那个那里，我们要 Amen 阿们他的这个话。当主在这里说话，在他征战的时候，主在哈米吉多的征战是一个强有力的说话，所以他的心腹必须瞒了主的话，被主的话浸透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但是借着心腹，基督就能够发表他所要说的任何一句话。所以我们的个性可能会限制主，我们可能限制他不能发表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觉，但是心腹是成熟的，无论主的感觉是什么，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宣告的是什么，他都能够彰显出来。心腹乃是与新郎配合的。第四小点，婚礼的礼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们日常的义，是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够资格参加军队，在哈米吉顿的征战中与基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我再停顿一下，几乎到了末了，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愿意强调这双重的重点，讲到这个礼服的这个两个点。一个，首先我们要在生命上长大成熟，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团体的被建造起来，成为他团体的彰显，然后我们就转到基督作为我们主观的义，这就摸到了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所过的生活，我们何等需要从主话的真理和从这份执事的光照之下，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和其他的书信里面来看见我们要如何让基督活。主啊，从我里面再一次活出，愿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成为这么新的基督，乃是活在这个新的我里面。我们现今所活的生活，乃是凭着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儿子的信里所活的。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也就成为我们的生活。礼服不是一天就能编织起来的，或一个月或者一年就能够编织好的，我真诚的相信我们都还有时间，我们却没有时间来浪费，是应当要赎回光阴的时候了。感谢主，我们的父神是满了恩典怜悯，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在我里面长大，把我建造起来，主啊，成为我主般的义，使我成为美丽的，训练我，使我能够成为在你军队里的一个战士。最后一段，然后一个结束的话，团体的基督，基督同他得胜的心腹，要作为石头而来，砸碎人类政权的极大臣，以带进神的国。第一小点，但以理二章说到基督做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而来，启示录十九章却启示基督带着他的军心腹做他的军队而来。基督在降到地上与对付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极大臣以前， 先要举行婚礼，使他的得胜者与他自己联合成为一体。现今这个石头成为团体的了。第三重点，婚礼之后，基督要带着他新婚的心腹来把敌基督毁灭。这敌基督同他的军兵将要直接与神征战。主耶稣作为神的话，要用他口中的气除灭敌基督，就是那不法之人。有利剑从基督口中出来，他要用以击杀列国。人类政权被砸碎以后，神就清理了整个宇宙，然后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他的得胜者，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我要这样子来结束五个词，也就是我们与基督团体关系的五个方面：身体、心腹、军队、石头和国度。一切现今都在于基督身体的得着建造，也是以基督做生命被建造起来，在各方面长大，已是成熟。基督身体的建造和身体的长大和建造，就要成为心腹预备自己的过程。因为当身体建造起来，身体长到基督丰满这身材的度量，成了一个长成的人的时候，这样一个身体在众地方教会里的存在和实际，就指出也指明了基督已经将自己预备好了，然后在最后三年半都末了之前，主就要来提取他的心腹，所以身体就成为心腹。三年半之后，主就要回来，他来到地上，来到亚米吉顿。现今心腹就是军队，要对付仇敌。然后基督与他的心腹军队就成为团体的石头，扎在大人像的形象上，并且废除人类的政权，那个石头就要成为一座山，充满全地。在三年半之间的这个时段里，主就要在这里转移这个时代，从身体转到心腹。他一得着心腹，他就知道他也得着了军队的石头和国度的实际，那将要成为大山国度，充满全地。我相信我们可以看见认识的重要性，要看见基督心腹基督的配偶是神新约经纶完整的结果，完成的结果。所以主的恢复是为着心腹的预备。我们都在某一个特别全球世界上的情形之下，在人这一个层面，我们与所有人一样在受苦，有的是一个令人心碎般的受苦，但是我们却都在这里。世界的局势是与主现今在他恢复里的行动有紧密的关系。到底什么是在他心里所要的呢？也就是他的心腹，他的配偶。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考量， 在我们要进到晨兴圣言要读这些的那几周里面考量这些事，甚至这应该成我们个人的寻求和祷告，说主啊，求你在我里面长大，发展我的信与爱，使我在各方面成熟，主啊，为着心腹做成这事，主啊，使我能与其他信一起寻求的圣徒能建造在一起，成为你团体的彰显，你的心腹，主啊，引领我来发展，来产生一个婚礼的袍子礼服，能够使你得满足，使我成美化我，训练我成为你的军队。所有这五件事，圣徒们，都是与我们的经历有关，这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所经历的。我向你确实保证，这是一个意象，就某一方面来说，你们的弟兄竭力的用这样的话在这里服侍你，是在一个意象之下。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意象，这必须是逐渐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好使我们能够在羔羊的婚宴里被邀请，并且我们能够喜乐的听见启示录19:7的宣告，要喜乐欢腾，羔羊婚娶的日子已经来了，他的妻子已经预备好了。新夫不是凭着自我的努力来预备好，乃是与新夫自己的预备好，乃是他与三一神在基督里面作为纳灵，在他里面在这五个方面运行所成就的。我的确相信我们乃是来到这世代的终结了，或许在现今时代的这个情形，可能是一个从这位主宰的神像全地的一个警告，要醒过来悔改，事情要有巨大的改变，时间方面我们留给主，但是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感觉，我们乃是接近这时代的终结了。因着主的怜悯，因着他属天的代求，接着他属天的执事和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并借着他的牧羊，借着恩典丰富的供应和在基督身体里生命的涌流，让我们成为那些预备心腹要来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或许就能够一同来唱这首诗歌923首补充本。哦，何等奇妙的时间，是爱所难以测预测。愿主祝福我们众人，也祝福他的恢复，直到从现在直到婚宴的时候，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恩典与你们同在。